在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在汪国瑞，我曾经碰到一个信佛教的一个年轻人。有一次有一个机会，我就跟他聊起了我们的基督信仰，然后他也没有表示反感，然后跟他聊了一下，然后我就说邀请他来我们团契聚会，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佛教徒跟你们基督教徒有很大的区别？”我听了当时很好奇，我就说：“哎。”你跟我说说看，我们基督徒跟你佛教徒之间有什么区别？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佛教徒如果犯了错，我们会想方设法的补救，我们会用更多的好行为去弥补我们的过失。但是你们基督徒只知道祷告，就是口头祷告一下就万事大吉了，然后再犯错再祷告。他说你们基督徒就这么容易过信仰。对我来说太虚假了，大家同不同意？这位年轻人对基督信仰的评价，我们在座的都不同意，是不是？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个年轻人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他从很多基督徒身上，他确实观察了到这一个现象，在他眼里看到的基督徒，是只会认罪、祷告，但是行为却很少改变的一群人。这确实是个悲剧，就是从他的眼中看出来。其实不光是他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老实讲，在不少基督徒内心的深处，他们也有类似的想法。我希望我们没有类似的想法。很多基督徒很可悲的是，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基督信仰真的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真的，我碰到这样的基督徒，他们认为一切都是挺美好的，但是改变我。不可能。既然神已经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一切的罪，为什么我还需要努力？既然我们的救赎，神已经一切都做好了，如果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我为什么还要努力追求圣洁？很多基督徒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从来不说出来，他们看到别人改变，他们都觉得是假的。如果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想法，我们就需要问我们，我们肯定是信仰出错了。出错在哪里？当然，答案一定在圣经里。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一起打开腓立比书，我们来看腓立比书3:9-14。好，我们打开腓立比书3:9-14，然后我们翻到了。如果有用教会圣经的翻到了，请报个页数，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也容易翻到。新约的206页，好的，如果我们都翻到了，我还是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来朗读神的话语。我们来读腓立比书3:9-14，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神啊。今天当我们兄弟姐妹聚会的时候，求你以你的道来教训我们，求你以你的路来指引我们，求你以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因为你是救我们的主，我们的心要单单的来仰望。再一次把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交托在圣经面前，神啊，让我们的心真的学会在你的恩典中单单的来仰望， 一切都是你的荣耀。求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聚会中得到至高的彰显。神啊，一切都是你。感谢你，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请坐。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从一位一心一意只想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取永生的法利赛人，他现在因着上帝的救赎，他开始完全的依靠神的恩典。因为他知道一点，除了信靠基督耶稣，他不能通过做任何一件事情去获得永生的福乐。他相信，他也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这一点我们都没问题。而与此同时，因着认识到上帝他充满恩典的救赎，保罗的回应是什么？他是否在告诉我们，以前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努力奋斗，但是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得救了，他就觉得一切都安全了，他觉得靠着恩典现在什么都有了，就开始安心睡大觉，就等着进天堂。保罗不是这样说的，对不对？我们来看他在第十二节的回应，这是今天我们重点分享的经文。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不但没有因为上帝白白恩典的救赎他失去了斗志，恰恰相反，保罗的内心充满了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饱满的动力。因着上帝的救赎，他信心的眼睛被打开了，他认识到基督耶稣那我们可以说是那无穷无尽的丰盛和美好，他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一切才刚刚起步。所以他在这里十二节我们看到他是通过当时 古希腊运动会赛跑的比喻，向我们阐述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在地上的一生应当是如何度过的。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地上绝对不是闲懒度日不结果子的基督徒，而是要竭力追求，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我们不断的重生，天父上帝拣选了我们，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救了我们，圣灵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不是要让我们躺在恩典上依然就这样我行我素毫无改变慵懒的过着度过我们下面的一生。上帝救赎的恩典是要让你和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被分别为圣，要让我们的生命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要让我们最终成为一群荣耀上帝的人，从现在就开始了。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已经现在已经得到了救恩，已经在基督里完全了，已经不需要再努力了，这只能说明一点，你还不认识上帝的恩典。在很多的情况下，在我们基督徒的心目当中，我们真的会觉得，我们经常会跟人家也这样讲，我们说是恩典就像圣诞老人发的礼物，我们伸出手去就可以白白得到这份礼物。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样的理解可能是没错，因为恩典的确是白白得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只用这个比喻来阐述上帝的救赎，从准确性和严谨度上来讲是远远不合适，而且可能说是错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恩典不是上帝圣诞老人的礼物，归根到底恩典不是存在于上帝之外的可以随便分发的一份礼物，恩典不是一件物品。弟兄姐妹，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他独生爱子，是基督耶稣。上帝救恩所赐下的不是打着蝴蝶结的圣诞节礼物，它不是一件物品，因为恩典的本质是基督耶稣。只有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他保罗才会在前面第九节他说因着上帝救赎的恩典，然后他说第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然后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要得到基督，这是他一生的目标，这应该也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一个真正明白上帝救赎恩典的人，他会在恩典的驱动之下，我们可以说坚定的依靠基督，努力奔跑，生命不断的，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成熟，越来越像基督。所以我们就需要一起来了解恩典正在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每一天正在改变我们。我会从三个方面来阐述。我想首先，恩典使我们在神面前降卑自己。保罗在第十二节一开始就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对于一个认识基督明白救恩的人来说，他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已经不需要再努力长进。弟兄姐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读经我不用再读了，我已经全部都知道了。恰恰相反，恩典首先使我们降卑。我们一起来看三段经文，来，我们要学会翻经文。好，大家手经圣经拿好，让我们通过这三段经文，让我们来看一下恩典怎么让保罗降卑的。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生命怎么成长的，同时也让我们在这三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恩典如何带领我们在谦卑中与神同行。第一段经文不要翻了太多，就在前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大家往前稍微翻一点就到了，不需要大翻特翻啊。如果你不熟悉旧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你往前翻几章就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这是保罗在他保罗一共写了十三封书信，这是他最早的五封书信之一。当时他的生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我们来看他怎么说自己的。好，翻到了，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我再念一句，再念一遍。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在这里大家看到没有，保罗在这里说，在众使徒当中他自己是最小的。使徒的定义，从圣经上严格来说，是跟随过基督耶稣、见证过基督复活的这群人。严格的来说，也就不会超过几百人，最多是五百人看到基督升天。所以这是一群很小的人，大概几百人。他说，在这群人当中，我是最小的。而且他每当我们能相信，保罗在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到自己从前是如何逼迫教会的、抓捕基督徒的，他现在想起却被上帝给拣选。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以前多么悖逆，做了多少犯罪的事情，现在被上帝拣选。我们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这样想，我们现在竟然成为了基督徒。他由衷的感到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他竟然能从一个罪人变成上帝的儿女。所以他在接下去第十节，大家看啊，十五章十节，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什么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弟兄姐妹，保罗太清楚恩典，太清楚恩典，他清楚的知道他今天生命的改变不是因为他有多么了不起，不是因为他自身有多少渊博，他今天成了外邦人的使徒，完全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我不配称为使徒，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然后再过了，这是大家记好，这是他写哥林多前书。然后他后面过了五年，他又写了另外一本书叫以弗所书，我们来翻一下以弗所书三章八节，我们来看一下过了五年他又怎么评价自己。以弗所书就在腓立比书前面，大家不要翻得太厉害啊！腓立比书前面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八节。好，我们翻到了，如果在新大家翻到教会的报下页数啊，三章八节，我们来看一下时隔五年保罗怎么评论自己的。好，我念给大家听啊，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 传给外邦人。弟兄姐妹，他一开始觉得他是使徒中最小的，那使徒不过几百人，现在他说什么？他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众圣徒是谁啊？所有的基督徒。大家我刚才说过，他在刚才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55年左右，现在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60年左右，过了5年，他的生命不一样。他现在说，他5年前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过了5年他现在说什么？他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他现在认为自己不但不配称为使徒，甚至在所有的基督徒当中他比其中最小的还小。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从保罗身上学习，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带领他不断不断的降卑，不断的去绝自己肉体的私欲，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其实对我来说这是个莫大的提醒，我也希望这是对弟兄姐妹一个莫大的提醒。我们真的需要在神面前自省。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待得久了，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和神学知识增加了，我们会开始自满。弟兄姐妹，我们开始自我夸耀，我们对于比我们晚进教的晚信基督信仰的弟兄姐妹，我们开始看不起他们，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强。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说我在众圣徒当中比他们最小的还小。弟兄姐妹，因着保罗的这个认识，我们是不是应该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因着对神认识的不断的增多，我们会越来越认识到我们自己是如此的不配。其实就像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我礼拜五我现在跟那个 Jason 在一起查经，我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他，我能从他身上学习到，让我学习对圣经的渴慕。真的，他能，我们不是说我们在带别人，我比你强，哎呦我是你师父，那就完蛋。我们从跟弟兄姐妹一起带领的过程中，我从他的身上竟然让我看到，哇，我应该向他学习，对圣经如此执着的追求，我们是如此的不配，我们应该甘愿降卑自己，我们单单仰望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永远可以从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上，不管他们刚刚信主还是信主多久，他们永远，我们都可以永远从他们身上学习。我们要降卑自己。所以保罗让我们看到，认识神的恩典，使得神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扩大，而那个充满私欲的自我会不断的缩小，这才是对神恩典真正的认识。好，这是第二段。55年，他说我是比众使徒中最小的还小。60年，5年之后，他说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再过5年，我们看他变成什么样了。我们看提摩太前书1章14节到15节。现在又过了5年了，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不要翻得太厉害，再往后翻一点就到了啊。那个提摩太前书1章14到15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好，翻到了是吧？翻到了，我读给大家听。提摩太前书1章14到15节，好，并且我主的恩是全部是恩典，大家看到，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大家看最后他说什么？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真的从基督保罗身上，我们看到什么叫降卑。现在距离先以弗所书又过了5年，我们看到保罗对自己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他现在不但承认是基督徒众圣徒当中最小的还小，他甚至还看到在所有的罪人当中他是罪大恶极的那一位，他是罪魁。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我们看圣经真的要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大能，他是如何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保罗说自己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并不是说他在那里杀人放火恶贯满盈，保罗是在告诉我们，当他不断的认识神，不断的认识神，不断的认识恩典，神的尊贵荣耀和圣洁在他面不断的在他心中不断的放大，他意识到 他自己的心思意念是何等的被罪所误会，是何等的抵挡神。弟兄姐妹，我们在上一次为我们的罪在上帝面前悔改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保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看到自己越认识。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真的是这样，你越来越认识基督，你不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圣洁，你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污秽。因为基督耶稣的圣洁让你看到自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败坏污秽。如果你听不进自己是败坏和污秽，说明你对神的恩典不认识。我们真的是需要通过神认识自己，然后我们才会真正的去敬拜神。真的就是这样，保罗就是在告诉提摩太，也是在告诉我们，像他这样的一个人，罪人当中的罪魁还能够被为死，还能被神所用，完全不是他自己的功德。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看自己，你觉得、哦、我现在这样，我不臭，我有恩赐，我厉害。保罗可以，保罗完全可以更加有资格比我们这样说，但是他说唯一的原因就是上帝的恩典，没有别的原因。因着对基督救赎恩典的认识，他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哇，原来我从来没想到我是如此败坏的一个人，如此不配的一个人。而与此同时，因着他对神的恩典，他在神的恩典中对自己的认识，他开始了竭力追求的信仰之旅。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更深的去理解恩典。所以这也是我下面要讲的第二点，恩典会驱使我们不断的悔改。当保罗在这里说竭力追求，我们可以翻回到腓立比书，当他在这里说我竭力追求，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包含了我们生命，我们信仰生命全方位的改变。我们上次说过，包含了我们被十字架所翻转的价值观，我们开始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也包括我们被十字架所翻转的人生观，我们开始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而所有这些改变的起点，弟兄姐妹，所有这些被翻转的改变，其实都涉及到我们基督信仰一个最最基本的教义，这就是悔改。悔改，就像我礼拜五我在跟那个阿威我们在一起查经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悔改，你今天悔改了，从今天起你一生都要悔改，一生都要悔改。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啊，这个弟兄认罪悔改好了，结束了，以后不用悔改了。我们的观念是何等的偏差。我在刚刚一开始所说的那个信奉佛教的那个年轻人，他其实只是看到了我们基督信仰的表面，非常非常表层的东西。其实很多基督徒也犯了同样的错，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我们没有真正的去认识福音，就会误解恩典。在不少基督徒的思想观念当中，恩典就相当于，很多人真的是这样想，我不知道，我希望我们在座没有这样的观念。很多人认为恩典就等于什么？赦免。恩典就等于赦免，我一边犯罪神一边赦免。那基督那个佛教徒就是这样看我们的，我犯罪越多神赦免我越多。一个作家说得好，他说我擅长犯罪，神你擅长我擅长犯罪，上帝擅长赦免，这简直就是天作之合。我记得有个演员，那个 Al Pacino， 大家可能不认识他，我很喜欢这个演员。他说了一句话，他也是基督徒，他说了非常非常的贴切。他说：“我想要辆自行车，我知道上帝不会给我，所以我去偷了一辆，然后我在上帝面前祷告，求他赦免。”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这就是我很多基督徒做的事情，这就是他们 可悲的恩典观。在这样的观点里，恩典就沦为了纵容和妥协，恩典就永远不再是恩典。这样的基督徒生命也就永远不可能再长进。这就是为什么当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他阐明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他知道有很多人会反问，如果是这样，如果上帝这么大度的赦免了我，是不是代表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犯罪了？大家知道保罗的回答是什么，对吧？还是让我们来翻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怎么说的。罗马书六章十五到十八节，往前翻，不要翻得太厉害，还是都在附近啊。罗马书六章十五到十八节，好，翻到了，我读给大家听。对，罗马书六章十五到十八节，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弟兄姐妹，圣经的真理一定要去明白，弟兄姐妹。所以读经读经读经，生命会被改变。上帝的救赎恩典，他赦免我们的罪，在基督里称我们为义，不是为了让我们继续活在罪里面，他是为了要把我们罪人改变成真正的义人，让我们真正的做神的儿子。基督信仰，大家记好，有别于人世间其他一切所有的宗教，就在于恩典。佛教徒他之所以在世上努力的做善事，他们修桥补路，他们扶贫济弱。上次那个 Eric 到我家里来，大家记得那个他做那个怜悯施工的，我说我跟你讲句实话，做善事我们基督徒可能做不过，是不是有个基督一个佛教团体叫济慈是吧？慈济，我说我们做不过他们，他不得不同意。我说哪里有灾难，慈济就出现在哪里，他们的捐献，他们的人力物力比我们大很多倍。但是弟兄姐妹，后面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不是为了靠自己的好行为去赚取永生。我们知道这是一条绝路，但是佛教徒这是他们的动机，他们永远都是靠着行为。他们跟佛祖说，佛祖，我在这世上我做了一切该我做的，我配得进入那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他们的救赎观。所以他们，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这样我们就不做好事了，我们确实需要比他们更努力，但是我们的动机和努力被目的完全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动机和我们背后的目的都在乎恩典。恩典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我以前说过，上帝的救赎是在他的恩典中首先赐给我们属神的生命，我们已经获得永生，然后我们开始在恩典中改变，活出我们里面神的形象，不断的走向圣洁。我们一切的行为不是我们为了靠这个行为去进入永生，神已经把这样的礼物把恩典已经赐给我们，为了是让我们活出他的形象。我们的一切的荣耀，我们一切的目的和动机永远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需要靠恩典，我们需要更深的去明白恩典，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的改变。所以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的确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求赦免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祷告的最终的目的。真信徒的祷告永远应该是悔改的祷告。弟兄姐妹，再说一次，悔改绝对不是我们像很多基督徒所认为那样，只是在 决志信主的那一次，一个人 带你做一下愿主悔改的祷告就结束了。真正的悔改是在恩典当中，是持续一生的改变。当我们说我们生命怎么改变，其实就是悔改。当保罗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每天都活在悔改当中，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一点，只要他一天还活在他这败坏取死的肉体里面，罪的诱惑就每天都在跟随着他，搅扰他的心思意念，让他偏离神的旨意，这就驱使他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仰望神的恩典，呼求神的帮助，让他为自己的罪忧伤，转离罪恶。弟兄姐妹，毫不夸张的，我可以说不夸张的说，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每天都应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真的，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悔改。重新回到神的恩典当中，让圣洁的，让圣灵的光光照你，让你知道自己是 多么败坏，多么污秽。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悔改不是懊悔，真正的悔改一定会带出行为上的改变。而那些畏罪，有些人你看到畏罪在那里痛哭流涕，可能只是懊悔而已，不是真悔改，这只是一种肤浅的心理活动。弟兄姐妹，它无法使人真正的离开罪，更无法改变你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举个例子，你想一想，为什么大卫犯了这么大的罪？他犯了奸淫，他犯了谋杀，绝对的罪大恶极。扫罗跟大卫相比，他犯了什么大罪？好像看不出来。但是上帝却称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大卫杀过人，他奸淫，扫罗好像都没做这样的事，为什么？我们没有时间去细看，但是如果你去看所有的诗篇，特别是诗篇32篇和51篇，你会看到一点，上帝之所以称大卫，他说何是合我心，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大卫每次跌倒以后，他都真心的悔改，他深深的痛恨自己的罪，他全心全意的向神呼求，呼求神的怜悯和帮助，他没有一直陷在同样的罪里，他没有一犯再犯。大卫每次悔改以后，他都比以前更加亲近神。扫罗却完全相反，他屡次违背上帝的旨意，在其中偶尔有过懊悔，他从来没有悔改过，他懊悔过。大家还记得他在追杀大卫的时候，有一次大卫在山洞里有机会要杀他，大家还记得那故事吗？他在那个扫罗躲在山洞里解手，然后大卫有机会杀他，大卫没有杀他，因为他敬畏上帝，他放走了扫罗。然后他从山洞里出来之后，他就说，扫罗扫罗，你看你的衣服被我割去了一个角。然后扫罗的反应是什么？放声大哭。大家听到，大家知不知道扫罗放声大哭，然后说，大卫啊，你比我公义。然后怎么样？他眼泪一擦干，继续毫不留情地追杀大卫。英文里面有一句谚语叫鳄鱼的眼泪，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扫罗有的永远是鳄鱼的眼泪。一只鳄鱼抓住了青蛙妈妈，青蛙妈妈说，鳄鱼啊，放我走吧，我还有五个小孩，我回去他们全部饿死了。然后鳄鱼说什么？鳄鱼开始流眼泪了，我真的，你太可怜了，但是对不起，我还得吃你，怕他把它吃掉了。然后一边吃一边流眼泪。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就是鳄鱼的眼泪，他只是懊悔，他从来不改变。真正的悔改不在于你流了多少眼泪，而在于你生命的改变。这就是保罗和大卫之间本质的区别。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保罗嘱咐提摩太，他说你要有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 有很多人他们不想顺服神的旨意，极力的抵挡，他说你要温柔劝解这样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归根结底，弟兄姐妹，悔改是上帝赐给真子民、真信徒的恩典，使我们的心里有力量和意愿，我们真的愿意靠着神，我们转离罪，我们归向神。所以弟兄姐妹，神的恩典不但使我们认清自己，在神面前不断的降卑，他同时也引领我们不断的悔改，生命真的改变。第三点，恩典是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强大的驱动力。如果你真的认识，如果我们真的去明白恩典，它驱使我们不断的努力向前，这是福音的好消息。我们要真的去明白恩典。有不少的基督徒会认为，真的在教会里过分的强调恩典会带来危险，这个危险就是你不断的强调恩典会使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信徒失去努力的动力。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不断的说，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恩典。他们竟然觉得恩典就是软弱无力的，你越讲恩典，弟兄姐妹越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去改变，没有动力去传福音。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明白了神的救赎恩典以后，不但不会使我们失去动力，而且驱使我们靠主刚强，极力追求，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大家是否还记得，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故事，那个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他说他身上有根刺架在他身上，大家还记得对吧？大家应该都记得，说我身上有根刺，我三次求主都没有把刺给挪去。大家知道那个，大家应该都记得主的对他的那个回答，大家应该都知道对吧？应该记得吧？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后面句是什么？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的回答是告诉保罗一件事情，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学会一件事情，不要再依靠自己，不要再依靠自己，全心的仰赖我的恩典，不要再像以前做法利赛人那样老是想靠着自己，那是一条绝路。这根刺会不断的提醒你，离开了我的恩典你一无所有，真的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身上都有根刺，让我们不断的去仰望恩典，希望你能找到那根刺。因为加在他身上这根刺，保罗终于明白了上帝的恩典，所以他接下去说了一句话，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他再也不想靠自己，他知道靠自己就是一条绝路。他说好叫基督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然后他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怎么样刚强了。弟兄姐妹，你可能很难去理解，但是真的就是这样。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完蛋不行了，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们真的求神把我们不断的破碎到一个地步，你知道自己一无所有，那时候你开始真的变了。上帝的恩典不是把保罗所遭遇的那根刺、那个苦难给挪去了，他的恩典是赐给他什么？胜过苦难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求神把苦难挪去，神说我不挪去，我给你力量，使得他的生命，使得我们的生命在磨练当中被改变，变得越来越刚强。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永远不是要把我们完全的保护起来，我们有时候祷告就是这样，上帝要保护我，把我保护起来，不是这样的。它不是像长在温室里的花朵一样，让我们免除一切的痛苦、灾难。上帝的恩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亲自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试炼，他给我们个环境，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去面对我们所需面对的艰难和困苦。他让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深深的认识到，我们自己原来是如此如此的软弱，我原来是如此如此的败坏的一个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去学习依靠。弟兄姐妹，我不断的说，如果我们一帆风顺， 如果是如果你身体健康，一帆风顺，要什么有什么，你基本上不会去依靠上帝的。上帝，我们不需要，我们不希望苦难，但上帝说，只有这样，你才会依靠我。真的，这就是我们的罪。我们只有经历了逆境，就好比说那个 Edison 的小孩，如果他长大了，二十岁，妈妈拉他的手，他都不一定，他都把妈妈的手甩掉，他自己可以走路。但是现在你看他，他离开妈妈的手，他就不行，紧紧的依靠他，每时每刻都仰望他的恩典。而只有在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只有在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才会刚强。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明白了神的救赎，不但不会使我们懒惰，我们被动，反而会真正的驱使我们去仰望神的恩典。我们跟随神的脚踪，我们谦卑，我们去爱，我们去饶恕，我们去走十字架的道路。千万不要再想自己，想到自己千难万难。只有去经历这些的时候，你才知道上帝我不行，我得靠你。所以正是因着对上帝恩典的认识，保罗他才会在这里斗志昂扬。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最终我们会得到基督。保罗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就像刚才我们唱了最后一首歌，你的恩典痕迹，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在他去大马色格路上的时候，基督耶稣的恩典，他从高天上伸手下来，抓住了保罗，紧紧地抓住了他，把保罗生命完全的改变。然后他一生，保罗的一生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一直在拉着他，一直带领他，直到最后的终点。所以因着上帝如此的恩典，所以保罗他才立定心志，他一生都紧紧地抓住恩典。大家知道前面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什么？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真的就是这样，神一生都在紧紧地抓住他，让他能够竭尽全力地跟着耶稣基督一直跑到终点。而且保罗深深的相信，我们也应该深深的相信，到最后那一天他将完全得到基督。在最后，我想大家是否记得我上回给大家画的那个救赎公式，大家还记不记得？救赎公式信心等于什么？还有没有记得？加什么 ？OK。Alex, faith, salvation, possible。这是我们说的，我们基督信仰。我们不是信心加行为等于救赎，我们是信心等于救赎加行为，对不对？在这个公式里面，上帝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使我们信靠基督，我们得蒙救赎，然后我们的生命被他改变，我们生命被圣灵不断的改变，我们的行为开始发生改变，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救赎是一个整全的 package。 我想从大家再认真的思考一下上帝的救赎。上帝赐给我们的救赎是一个整全的 package 是什么意思？一个整全的一个包裹，对，它整全的一个 package。 它不但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因信称义，它同时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使我们因信成圣。最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给我们最后的奖赏，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因信得荣耀。所以大家要记住，大家要，我希望大家养成一个宽阔的救赎观。我们不是被单单被得救了，我们生命被改变，我们最后得荣耀，全是上帝的救赎。上帝从一开始救了我们，一直做到底，他不会放弃我们。所以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不可能一个上帝救了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是不可能被盗的，上帝一定把他拯救到底，从开始到末了，这叫救赎。在这个整个的救赎的，这个整个的救赎的背后，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记住，这是最强大的，这是我们最强大的驱动力。上帝的恩典 我一直喜欢用恩典的海洋来形容，四面八方的包围着我，四面八方的环绕着我。看上去我们像坐在这个救赎的船里，我们在奋力划船，但是不是的，那真正是我们不断向前，努力向前，不断往前走的，是恩典在驱动我们，永远是恩典拖着我们在往前走，是恩典的海洋不断涌流的源泉，恩典源泉。所以弟兄姐妹，恩典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最强大的驱动力，恩典是我们谦卑，是我们认罪，并且推动我们在十字架的道路上竭尽全力，竭力追求，努力向前，一直到最后。好，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此丰盛的救赎，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带领，再次把我们众兄弟姐妹的生命完全交托在神你的手里。神啊，让我们更加去明白恩典，让我们真的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竭力追求，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基督耶稣，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如此的爱着我们，祷告祈求真的不配，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恩典和荣耀的名求，阿们。给我擦一下的。有家长给我拿下水，我的那瓶水给我拿。